天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同心的来邀请你，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也坐在我们众人的敬拜的宝座上，在这里作王，在这里讲话，在这里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心中，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一切的遮蔽，让我们敞开脸来，挪去帕子，让我们直接面对面的来瞻仰你的荣耀，瞻仰你的荣光。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来源。主，当我们转眼仰望你的时候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你这里得到拯救，你就用笑脸来光照我们啊。我们感谢主啊，真是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其他的要占据我们心思的那些的事情，那些的人，让我们专心的来与你来亲近啊。你让投靠你的人不至于羞愧。今天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就求你从天上敞开那个天上的窗户，把你恩惠的话、恩惠的道、圣灵的工作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啊！真是拾起我们起初的爱，真是每天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啊！真是不要离开当初跟主那样一种甜蜜的、亲近的、美好的关系啊！让我每天在你的里面更新，来学习更加的爱你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按顺序继续读27章哈，是接着昨天讲的推罗，那今天是继续的来讲推罗。那今天呢，这一章的经文哈，可以分成两大段。那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哈，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比喻，把这个推罗这个城也好，这个国也好哈。这一群人也好，描述成一艘船啊。前面哈，他有可能是描述真的是哈，推罗的船只是何等的豪华，他用的材料都是上等的哈，从各个国家拿来的最上等的材料，无论是他的木材，无论是他的布啊，都是用最好的材料做成的。但实际上，这实际上是在描述整个这个国家，推罗这个国家呢，它就像一艘大船一样。他从各地收集来那些的宝物都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美丽全然美丽这是在第三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铺，你的交易通到许多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不光是美丽英文说 perfect in beauty 就是这个美啊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真的是太美了一点都不缺乏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个图是这个圣经简报站的同工就把以西结书27章画出来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就很直观了我们读的时候读到很多的地名啊，很多的出产呢、啊。那用这张图，他把所有的这里提到的地名和他们的出产都标在这里了。推罗在这里，这个红点点，你看这是什么？整个27章的中心就是围绕着推罗讲的各地的宝物他是最远的西班牙，地中海的西边，推罗在地中海的最东边从最远的西边运来什么银啊、铁啊、锡啊、铅啊，当地的出产最宝贵的罗底出象牙、乌木你看这一圈呢，周围所有地方，以色列也提到，以色列出产是麦子、饼、蜜、油、乳香，这都是当地最有名的最好的东西所有的宝物都运到哪里去啊？运到这个推罗，怪不得这个地方。圣经他自己说我是全然美丽perfect in beauty 什么都不缺乏，缺什么都可以通过贸易把它运来所以是众民的商铺，全然美丽那这是这一章所描述的他是用一个比用一艘船来讲这个推罗这个很形象了那实际上这一段呢，一直讲到25节我的圣经是画到24节，但是其实是应该是到25节25节，你看他说他是的船只接连成帮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这还是 跟前面的上文是连在一起的，讲这个推罗王作为一艘大船，它是何等的荣美华丽啊，全然美丽。那从26节一直讲到最后，是讲到这艘船怎么沉的。这艘船在航海当中呢，沉了以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啊？船上的人，跟随的这些人，水手啊、货物啊、掌舵的呀、捕凤的呀、经营交易的哈、啊，跟这艘船一起沉了，是讲到神对推罗王的审判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一章是很清楚的一个 picture。也很好读哈，这个分的也很清楚哈。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啊，这个推罗王沉没的原因是什么啊？那这个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哈？那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一段受到什么提醒呢哈？要防止这艘大船，这艘大船的美丽本来是上帝给他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在好多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哈，世界很多地方很动乱。很危险，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这一切的福气都是从上帝来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啊推罗这艘大船，美丽的大船的结局啊？那个关键在哪里啊？推罗这艘大船啊，虽然装饰那么美丽啊，用的材料是最上等的，包括他船上的水手啊，都是最有经验的、最聪明、最智慧的啊，但是难以避免最终的结局是沉没啊。26节哈，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荡桨的哈，第8节有提到哈，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荡桨的。这个西顿在推罗的上边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海口。明天28章会提到西顿哈，那地方的人哈，这个生来就是航海的，所以他们荡桨是非常的。是最好的这个水手啊。第8节说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啊。这个推罗的人也是哈、很有经验，航海的经验。那这个船上最重要的那个人哈、是推罗人自己来做来掌舵哈、第9节说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们中间做捕风的。加巴勒这个地方的老者很有人生的经历了。聪明人啊，这些人在他们当中呢，只不过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连这个荡桨和这个掌舵的都不归他们管啊，他们只能做一些帮助的一些的工作哈、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们中间经营交易的事哈、就是这个团队啊，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啊，各尽其职啊。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哈，这是一个很强的一艘船。但是呢，最后讲哈，第26节我们刚才读哈，东风一来，船破掉，沉掉了，带来什么结果呢？27节，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这前面都有提到哈，捕风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跟着一艘大船一起沉没啊，这让我们想起这个启示录后面也提到哈、那个大巴比伦，很多的人哈、跟大巴比伦去做交易啊，发了财，全世界各地的货物都在那里做买卖，但最后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在其中的人跟这个城一起倾倒啊，这艘船也是一样。28节啊，你掌舵的呼号一声，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啊，这是这个推罗城的结局。那我们想起这个大船啊，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艘大船是很有名的，就是挪亚的方舟哈、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两艘大船放在一起比较啊。为什么推罗的大船会沉？那挪亚方舟呢却没有沉啊，成为人的拯救的一个象征啊，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呢哈。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个推罗人根本就不认识神，这是在第3节第4节啊。第3节推罗人说我是全然美丽，但第4节讲说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啊。特别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说明怎么样，推罗人并不认识神，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这些的财富这些的赐福是来自于神的，他反倒以自己的美丽啊来夸耀， 来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让上帝得荣耀啊。所以这是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为他的福气感恩。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认识神的人，这个头脑当中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一切的福气、健康啊、能力啊、保守、财富啊、智慧都是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常常怎么样感恩。基督徒会遇到很多的苦，看周围的人呢，周围的事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能盯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埋怨的，总是挑别人毛病啊。要感恩，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不要落到这个推罗人的地步。全然美丽，很多的恩典，但却不记得恩典，也不知道数算恩典，也不知道感谢神，那这个活起来会很苦啊。你看，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感恩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会有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要这样去做。靠着什么呢？要感恩，要看见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见证神的恩典啊。那这样的话，你才会有一个喜乐的心。第二个哈，这两艘大船不同的哈，方舟没有那么漂亮，它很实际啊，就是为了抵御洪水。但是呢，它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你只要进到方舟里面就得救。这个推罗这艘大船呢，把各地的宝物都集中起来哈，是为了装饰他自己的美丽。然后呢，要挣更多的钱啊，每次出海啊。哇，这个装很多的货物啊，在出海当中沉没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再多啊，积累他的财富，然后宣扬他的财富，宣扬他的美丽，不是为了拯救人。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尤其是教会啊，我们的眼光一定不要只是内向，经历神的恩典啊，享受神的恩典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但是。认定我们的使命就像挪亚方舟一样，是为了救人。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一个众多施工中的一种，这是我们这艘教会这艘大船的方向啊，目的啊，我们存在是为了见证神的恩典，让更多的人得救。我们只有这样，这艘船才能像挪亚方舟，而不像推罗这艘大船。
昨天我们读26章的时候，一开头就讲到这个推罗之所以败亡的一个原因。第二节26章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为荒场，我必丰盛。下面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死波浪涌上来一样。所以当推罗因着他的地理位置，他的贸易丰盛，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圣经上说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那27章说到是神使你全然美丽，但是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得来的。他们讥笑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灭掉了，他们讽刺他们，他们反而以为说我成了众民之门了，我可以做更多的生意。这个我们昨天都讲过了。所以我讲到这一节，我想到诗篇16篇就讲到神与人的关系，或者以的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那像推罗这么华美，这么会做生意的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城市也好，那26节以后讲他的败亡真的很快，形容巴比伦像东风一样在海中将你打破。这一章结尾的时候说到35节，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因为他们做生意的同伴都没了，赚不了钱了。然后最后一节说，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就是嗤笑他的意思，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是直到永远。所以推罗他的骄傲，他向以色列嗤之以鼻，他不相信神的百姓所信靠的神是值得信靠的，所以神必要把他灭掉。那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求在平常生活里面，求圣灵能够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真是像保罗说的，凡事谢恩。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谓的地上的成就，都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有智慧， 有能力，所以我们更应该依靠他。我们承认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真是人要谦卑，要敬畏神，要不然神的处罚一来的话是势不可当。在推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刚刚这个牧师把推罗的那个大船跟挪亚的船来比啊，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这一点，这个比较，这蛮有这意义的。那到明天我们读的那一章的话，更看到神用推罗的骄傲来比喻撒旦当时的堕落，那个讲的更是清楚，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心态。总之就是要敬畏神，谦卑在神面前，好好做人。
今天这一章，刚才长老和牧师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刚才那张图，更是清楚，一看就清清楚楚，推罗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这个客商也是来自四面八方，这个使得他什么都有。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了不起。我是一开始就第三节的地方，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这个话我一下就想到，谁说自己全然美丽很了不起呢？魔鬼撒旦，他就是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全然美丽，他就是神，他要跟我们的神争夺这个地位。但是呢，第四节刚才都提了，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是根源，他完全不知道。另外就是第十一节，成全你的美丽，神造他的时候它是完全的，是全然美丽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人在成全它的美丽。刚才牧师已经说了，有会划船的，有会织布的，有会做水手的，也有雇用军的军人，各方面的人都把自己的 那一份都贡献到你这儿来了。使得你显得全然美丽，但是呢，他完全看不见这些，他只看见自己。我觉得这是他根源根本的一点，所以他才会去讥笑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他会去讥笑他，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只有他自己了不起，耶路撒冷没有了，更好，原来你做买卖的那些客商现在也归到我这儿来了。我是真正的感觉到这一章啊，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节，每一节里头都说了哪里的人来兑换你的货物，哪里的人来与你交易。所以那一张图啊，就是从这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画出来的，很清楚他的贸易的范围，他的通商来自四面八方，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他是神造他的时候给他美丽，他是人四面八方都来贸易 使得他货物更增加更富有，所以他才什么都看不见那么骄傲。我觉得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们人呢，不管你是谁，你工作做得再高，你的钱财再多，你家里头再兴旺，儿孙再多，这一切都和我们的神有关系。我是觉得人呢，只有一点，就是要认清楚自己的根源，把头低下来，有一个敬畏的感恩的心，说谢谢主，谢谢我的神，你爱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特别有那么一个灵里的感觉，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的人能够重视祷告，能够更多的学会与我们的神发生关系。借着祷告，我们是通过圣灵和神相交，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借着同牧一灵，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看见。我是觉得如果一个教会重视祷告，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之中，我们的教会不会走错。因为我们只有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才是正确的。人有不同的看见是很可能的，但是我们人的看见都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而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来的生命。如果我们大家在主里面合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就会走对这条路。我们不靠任何的人，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执事就能带领我们走对，只有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对。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能够多祷告，大家一同谦卑下来，来领受主的恩典。
很好的提醒啊，这个我们的祷告，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我们最近很多的事情，施工，我们新闻中听见看见的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阿富汗的事情啊，很多基督徒传来的带祷的事情啊。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幸福小组也是再过一个多星期我们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些的事情一定要放在祷告当中，多花时间在祷告当中来一起来同心，一起来分享，鼓励大家晚上都来一起来祷告。